好，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你有主的平安吗？你有主的平安吗？我们中国人，我们都很喜欢讲到这个平安，我们喜欢这个平安这个字，我们常常说出入平安啊，一路顺风啊，风调雨顺这些词句，那些东西我们是心里所愿意的。但如果有一天你出入不平安，你有主的平安吗？如果你一路不顺风，你会有主的这个平安吗？如果有一天风不调雨不顺的话，你有主的平安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个你有主的平安，我们就要问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主的平安？什么是主的平安？简单的来说，主的平安呢，是对主耶稣有完完全全的信靠而有的这个内在的平安，是不受外在的影响，那个环境所影响的，这是内在的，里面的，因为你对主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有那内在的这个安稳的平安，有宁静的心，那么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你，即使风不调雨不顺的话，你心中还是有主的平安。有一次呢，他们就邀请许多的画家来绘画，画出一个画面来能够代表平安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画家都画出一个很平静的这些湖面，或者一个风平浪静的这个海，或者是一个在晴空中自由飞翔的这个海鸥啊，这代表平安。是的，这些只不过是代表平安的一部分，但是有其中一个画家呢，他就画的比较不同。他怎么画呢？他就画出在一个飓风骤雨的夜里，在那个雷雨交叉的这个晚上，在那个山崖里有一只这个雏鹰呢，就是小的这个老鹰呢，躲在母老鹰的这个翅膀下安详的休息啊。虽然外面又许许多多的这个雨啊，有这个风啊，但是呢这个小小的这个鹰还是感到很安详，不会惊慌啊。这个呢就是代表真正的主的平安，虽然外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在主里面就有这个真正的平安。你有这个平安吗？你有这个平安吗？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特别，我们会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6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是的，讲的这个平安就是这个主的平安。你跟我呢，一定要有这个主的平安，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惊慌，我们不晓得怎么样，里面很乱，里面没有那种宁静，里面没有那种秩序。但愿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平安。那这个平安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平安的特点是什么呢？那这平安的特点，第一是在主里面的，只有在主里面的才有这个平安。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外面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苦难，这个是我们无可否认的事实。当你把你的眼睛向外一看的时候，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苦难，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回到家中， 你哦，就有一些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亲人啊，会来可能骚扰你，或者说让你感到心里不安。但是呢，这边说不用担心，你在我里面有平安。世上虽然有苦难，但可以放心，我已经什么胜过了。主耶稣能够让你跨越这一些，这些东西不能够再来威胁你，因为你靠主，你就能胜过了。所以如何能够得到这个主的平安呢？如何能够得到这个主的这个平安？很简单的，很简单。你要得到这个主的平安吗？第一，你要悔改。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第就是悔改，离开我们的罪恶，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罪人，有罪的人，我们不能够得到这个主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平安。你要得到主里面平安，你一定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你要悔改，悔改那安舒的日子，那个蒙主所赐下的那种的日子，就必从主那边得来。你信主之后，你就有主里面的这个平安。你不信主的话，你还是跟世界的这种平安一模一样的。当你悔改了之后呢，你就能够跟主的话，跟主和好。你看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当我们起初我们跟神是敌人，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被罪的捆绑。但是呢，因我们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悔改，我们的罪除掉，我们就能够跟神和好。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那种的平安，你也自然而然的能够跟人跟事物呢，这个的关系呢也重建起来。那这个是在主里面有这个真正的平安的根基。那这主的平安，这平安的特点是在主里面才有得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平安呢一定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神的应许我们不单单凭着感觉罢了，我们知道神会给我们这个平安。看在这个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是你看，你依靠他，他就保守你十分平安了，你不会失脚的。当你依靠他，你心中就有平安，你不要被其他东西所影响，你不要被世界的东西，虽然世界会让你很伤心，但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就能够得到那种的平安。不要被世界夺去你这个心中的平安。这个平安呢跟世界的平安不同，完完全全的不同的。你看这边主耶稣怎么讲呢？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这个所赐的跟世人不一样的，世人呢会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个区域忽然之间不和平了，你担心不担心？你会担心的，每一个人都会担心的。但是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当你缺少钱的时候，你一定是很担心的，你的袋子稍微空一点的时候你就怕。但是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当人不欣赏你，当人不赏识你的时候，你心中就缺少了一种安全感。但是你不用担心，在主里面有平安。当你的健康稍微有动摇的时候，你的这个健康稍微的转变的时候，你也会害怕， 你不懂，你想不懂会变成怎么样，但是你不用担心，主在主里面你有平安。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生命交托给他啊。当你对这个前途迷茫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交托给你，我在你里面我有平安。那这个与世界不同，是不要单单凭感觉罢了，不要单单感觉哦，感觉哦，这时候哇，这时候很平安，很好很好。等下你回头讲哇，又感觉又不一样，不要因着这样，你要凭着信心说，主的平安常常在我的心中，无论在什么环境，哦，主一定在我们心中，主的平安不离开我们。另外一点呢，主的平安呢是不能够被夺去的。你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是的，喜乐不能被夺去，平安，主的平安也不能够被夺去的，他一直在里面呢。魔鬼不能够夺去，人不能够夺去，钱不能够夺去你的这个平安，他是在你里面的。你感觉，你感受到主给你那个安稳，这个是我们所要有的。而且这个平安呢，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你不能够理解的。有时候你看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所赐的这个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是你不能够了解的。所以呢，有时如果一个生了这个癌症的这个病人呢，痊愈了，当他痊愈了，他心中当然会什么，感到很平安，他当然会有感恩之心，这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垂死，而且在痛苦中，啊，在这个癌症的这个折磨之下，却仍旧能够平心静气地说，一切没有问题，我深信神的话语，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的心中有平安啊。这一个呢，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当然我们还没有到，有些人还没有到那个境地，但是你要跟主说，你要自己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还是有主的平安，因为这是主所给我们的，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超乎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你只要凭着信心去过活，相信他的话语，这平安呢，就会继续的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好，我们要学习。好，这个是主的平安的几个特点啊。那么，如何持续有主的平安？这个平安会被失去的呢？答案是会的，会的。这平安会失去的。你记得开始的时候，当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是很自然而然的跟神呢交通团契，他们之间呢完完全全没有隔膜，也没有惧怕。但是当他们吃了神所禁止他们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你就发现到他们的这个内心中的平安呢失去了。你来看一看，在创世纪三章八到十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啊，神是知道他们在哪里，神要他们自己出来。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入体，我便藏了。你看 他害怕，我就害怕了，我是看他羞耻了啦，那种平安不见了。那大卫也是，当大卫他犯了罪之后，他跟那个八十八一起同寝之后，当虽然他一直把这个罪感罪恶感呢把它压住，但当拿单先知呢指出指明他的罪的时候呢，他就把他里面心中的这个感受完完全全的表露在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啊第八节上面，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了。换句话说，他心中之前上里面是多么的愁苦啊，对不对？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他的骨头好像被压伤啊，这边痛那边痛啊，因为他里面有罪。嗯，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知道里头有这个罪恶，这个罪恶一直压着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有没有平安呢？没有平安。那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主给我们的这个平安会失去的。所以呢，圣经呢就特别的跟我们讲，要让这个平安呢常常居住在心中。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啊，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是的，这个平安一定要常常在我们的心中，不要让它失去。你要问你自己，什么时候我失去了？是不是你的挂虑太多呢？是不是挂虑太多？比如说我们人挂虑太多，这个平安就失去了，因为你不信神的这个带领。杞人忧天啊，我们讲杞人忧天啊，没有事情了，你就去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啊，你本来没有事情了，你就想哦有事情啊，这变成你什么心中的这个担忧。神说你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这样子你的心中就有那种平安。你不要把无谓的东西呢，无谓的重担放在你的心头，不要杞人忧天。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说，你可能责任太大。当一个人挑的太多，你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你忙坏了你自己，以致你心中不能够安心。这个也是一种原因，说你为什么你的心里呢没有足的平安。当然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犯罪，犯罪，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好像大卫，好像这个亚当的夏娃，那平安就不见了，就失去了。那你要快快的悔改，快快的回到神面前，就好像这个大卫，当他认罪求主赦免他，他再一次的得到那个救恩的那种的喜乐。当然有时候我们与人的这个关系，与人的关系，当你跟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也会影响你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平安。当然有时候处理东西呢不当，比如说你钱财处理不好，或者一些事物处理都不好，以致会影响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能够很好的来让这个主的这个平安呢继续的存在我们心中。第一呢，要常常行在主的道中，你一定要常常按着他的道而行。腓立比书，你看这边四章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保罗对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信徒所讲的， 他所教导的是合乎神的旨意，是这个真理。所以这表示说，如果我们按着这真理而行呢，赐平安的神呢，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个是确保我们继续的在主里面，你遵照他的话语，你就有主的同在，你就有主的这个平安。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语，主就不赐福你，心中呢会有一种那种的感觉，哎，我到底错在哪里？我有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方式，他的这教导，他的话语来活啊？这个是你跟我要常常问自己的啊。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神的话语说我们不要贪心，我们就不要贪了啊，不要去谈那些比如说买一些马票啊，不需要的东西，你不要去谈。神说我们要离开淫行，那么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就要很小心了。啊，有一些不应该到的这个网站，我们千万不要去。啊，不应该看的一些杂志，我们就千万不要去。啊，有一些不应该想的东西，我们也不要想。啊，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呢？就有那种主的这个平安。另外一点，怎么能够持续有主的平安呢？随从圣灵行事。这边说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看，有时候你做一些东西，哎，你发现到为什么我心中好像有一种控告，有一种不安的那种感觉啊？那你要小心，圣灵能够透过我们的良心来责备我们，来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你要对这个东西敏感。有些东西当你越过的时候，你就哎不对啊，为什么我心中会有那个控告的声音呢？为什么那声音阻止我？那你要小心，要顺着圣灵带领。圣灵呢会按着他的话语啊，有些东西你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做，而你又偏偏的去做。我就说，如果有人叫你伪造一些东西，或者说冒充人的这个签名，你在那里你觉得进退两难，你觉得心里很不安，那你就不要做。因为这一个呢就是抵触了这个神的立法，神的这个教导，就是要做一个诚实按着真理而活的人。那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人家叫你哎进来跟我一起喝酒啊，你要注意心中你有没有那么平安。如果圣灵责备你，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去。好，我们求神带领，这个是很重要的，免得你硬硬的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话，到最后你失去了那主所给你的那种的平安。当然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把重担交给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把不需要的这个重担呢背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圣经常常的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告诉我一无挂虑啊，不要挂虑，不简单。开始的时候在这方面操练不简单，我们只有凭着信心说，神啊，交托，睡觉就睡觉，放下就放下，很不简单的 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经历。但是你跟我呢，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操练，因为主顾念我们，神顾念我们。即使你外力的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吗？圣经说，你即使挂历的话也无济于事啊，对不对？你不能够使你的寿数增加一点，你也不能够使你的这个头发变成黑，反而越让你的头发越这个白啊，你越挂历就越白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讲到啊，一个人啊，他呢背着这个重担在路上走，很大的这个包袱一直在这个路上走，走啊走啊走。后来呢，就有一个马车经过，那个车夫呢就跟那个年轻人说：“哎，年轻人啊，我看你走得这么辛苦，你可以不可以？哎，我给你带你一程。”好了，那个年轻人呢就把他的包袱呢带上那个马车去。而当他坐上马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包袱呢还是什么？还是背在上面，还是背在上面。他有没有得到清神呢？有没有舒服一点？没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就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主说：“你来，你来到我面前，来我的这个马车，你把你的重担放在我的这个马车。”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什么？还是在背着啊，我的这个，我的孩子啊，我的这个金钱的需要啊，我的健康啊，我的这个功课还没有做完，我的摩托车还没有做完，我有那些忧虑，这个忧虑一直在我们心中，一直呢，主的平安就被排挤在外面了，你就感受不到那种主的平安。啊，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通病，在基督徒方面呢也是一样。所以呢，使徒保罗是特别特别的跟大家一直说，应当一无挂虑啊，一无挂虑。你把你的脑子的一切的挂虑呢，就把它卸在神的身上。神很愿意背负，神你不用怕，神的肩膀不够壮啊，你不用担心了。你把你的这个重担完完全全卸给他，说：“主啊，我交托给你，我要做一个清醒的人，我要做一个能够交托的人，让我能够经历你的这个平安。”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经历这样子的平安，但是很多时候呢，就因着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而失去了这个主的平安，这是何等的可惜啊。另外一点呢，我相信我们常常出问题的就是，为什么主的平安不在我们心中？我们不肯饶恕人，我们不肯饶恕人。哥罗西书常常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啊，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的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想到主怎么样的爱我们，主怎么样的不把我们的这罪呢摆在他的面前。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最丑的时候，当我们还是最可恶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肯这样子的做。我们也要学他的榜样去，那些得罪我们，那些使我们痛心的人呢，我们要学习说：“主啊，我要以这样你的样式来饶恕，来宽恕他们。”那这样呢，你就把你心中的这个苦毒啊，把它拿去。苦毒跟主的平安呢，不能够掺在一起的。主的平安是甜的，苦毒是苦的，两者不能够混合在一起。如果你憎恨一个人，如果你恨一个人的话，深深恨他的话，你这个主的平安呢就被挤出去了。你一定要靠主说：“主啊， 让我能够学习靠你能够饶恕。我知道这个东西很不简单，很不简单，很不简单，但是在主里面却能够，因为主已经什么，已经胜过了，记得吗？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主已经胜过了，他已经有这个样，有这个榜样。那你跟我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学他的榜样。难是难，我没有说容易，但是你跟我呢却必须要这样的好好的学习。你不把这个恨呢除掉的话，你就自己夺去自己的这个主的这个平安，这何等的可惜。我常常听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讲，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很讨厌他，我不能够原谅他，我不能够饶恕他。我在主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学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敌人是我们不能够饶恕的，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罪人是主的宝血不能够洗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在主里面能够饶恕。那你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这个罪疚感，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有罪疚感的话，你也求神除掉，不要让这个罪疚感呢常常的缠累着你的心。比如说你以前你做的一样东西你做的不对，或者你在某一样东西你觉得你亏欠人，那个罪疚感呢，你一定要靠主的恩典把它除去。你把它除去的时候，你才有那个主里面的真正的这个喜乐，这个平安是主给的，主要给每一个人，你跟我，只要你肯忠心，你肯按着他的话语，你就有能够尝到这个主里面的平安，因为这是主所答应的。所以，你有主的平安吗？我们讲主的平安是那个人不能够夺去，是在我们内心，是我们因着信主而有的那一种平安，不受世界环境所影响。这个平安是宝贵的不得了，即使外面有多么大的这个风暴，有多么大的这个变动，但是主说你在我里面就有平安的。这个平安呢是给每一个信徒的，但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平安也会失去的。主给你，但是你不要把它丢失掉，你的忧虑，你跟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平安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你有这个平安，有主的平安，你有使命的，主既然把这个平安赐给你，你就有这个使命。什么使命呢？第一，你要成为什么？和平之子。你要成为和平之子，因为你已经是蒙神所饶恕，已经跟神和好，心中有平安的人，所以你要做一个和平之子。在罗马书4:19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凡事都要追求和睦。圣经说，若能够的话，尽量与人和睦。你必须要，你既然跟神已经和好了，你跟人呢也必须要和好。这个才是正常的关系。当然我也是要讲到，你也必须要跟物也要有这个正常的关系。我拿一个例子，换句话说，你要知道怎么样看待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主人了啊！你不要再让这个金钱，你不要让这个世界东西成为你的主人了。当它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呢，你的平安就失去了。 当你要立下心之后，从今以后我要赚世界上，把这个世界赚下来的话，你完蛋了，你就完了。哦，当人对世界贪爱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没有爱父的心。当你没有爱父的心呢，那平安就没有了。我们要很小心，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钱是要的，那钱赚不完，而且我们千万不可以贪钱，好，千万不可以贪这个世界。不要看到说人有这个这有那辆车，人有那个住物，哇，你心中呢也想，当然你有希望有这样子这些舒适的这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千万千万不可贪，不让这个世界呢，这个物呢占据你的心。所以你跟神已经和好了，你跟人也要和好，你跟这个物呢也要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你在这世上你是物的这个主人呢，你要好好的使用这些东西，让它能够建立你，让它能够建立神的这个国度，不是让它来毁坏你，让它来把主的这个平安呢给夺取。那么跟人和好是神所要我们做的，我们尽量说一些建立的话，我们一多为对方的这个好处来着想，这样你就能够建立人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是的，你跟我呢是神的儿子，是一个使人和睦的，因为神本身呢是一个和平的神。神呢跟我们说，神也是这样的看待每一个人。那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就是天父他的心，他没有偏待人。那即使有一些人是不义的，神还是款待他们，还是好好的善待他。我们对人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对我们好的，那是我们能够尽量的能够跟他们相处，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跟他们相处。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使怎么讲呢？天使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人，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或者按照那钦定本应该是说，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平安归给人，神把平安带来，那我们领受了这个平安，我们要也把这个平安呢带给周遭的人，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你应该在与人相处这方面呢很好的能够建立人，让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你在工作的场地那边你也能够很好的跟大家一起的配搭，有时候我们会稍微吃亏一点，那没有问题，为着主的缘故吃亏一点，付出一点代价是值得的。最后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不单单是和平之子，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就好像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了，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是的，保罗呢被托付把这个福音呢传给，特别是给那些外邦人，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呢赐给我们， 那你跟我呢，都是福音的这个使者。你不要以为说，哦，只有这些牧师，就这些传道人啊，他们才是去传福音。不是，你跟我已经领受了这个和平的这个信息。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是好的消息，好的消息是带和平给世界的。然后我们已经有这个主的平安，你就要把这个福音呢带给那些周遭的人，那些跟你接触的你的亲朋戚友，你一定要带给他，让你的生命能够活出在基督的样式。你人家就看到说，哦，你是一个和平之者，你带和平的这个信息，带这个好的信息，我愿意相信。是的，让人从你的这个生命当中，人家就能够看见，人家就能够接受，这样呢，主的名呢就被高举啊，主的名呢就被啊人所尊荣。所以，你有主的平安吗？你有没有？你要主的平安吗？很简单，来相信他，来相信他，你悔改，你认罪，你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当你的罪被除去，你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心中，主就把他的那平安赐给你。这平安呢，是人有不可以夺去的，是跟世界的平安不一样的，它常常在里头。但是我也是讲，要小心，不要让罪，不要让忧虑，不要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把这个平安给夺去，好好的在主里面持守，让这个平安常常居住在我们心中，让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是平安之者，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福音之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因为主你把这个你的这个属天的这个平安赐给每一个相信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主里里面有真正的这个平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领，而是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我们从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必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因为你是那个坚固的磐石。即使外面有这个暴风，主我们仍然在你里面能够安息，教导我们学习完完全全信靠你，让我们这些蒙你所拯救的这信徒，再次能够常常的到躲在主你的这个避难所之下，你的恩赐之下，能够享受那个无比的这平安。我们这时候把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交托给你，让他们在这个期间也能够好好的思想，让他们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